听你自己的话，又到了时候，主啊，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要产生作用，所以又到了时候，是你吸引我们，也是改变我们。主啊，我们但愿见到你，我们就不再是一样。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一天一天，我们能在生命中长进，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永远是不够的，我们永远是赶不上的，我们永远是幼稚的。主啊，给我们一个创造一个不满意的心，让我们真正对自己的光景不满意。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这个不满意，我们就更多的依靠你，让你的心能够完全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再次带到你的面前。主啊，特别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特别在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蒙你的保守已经是主的恩典，已经看见你何等保守的能力，但要我让我们的儿女也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能够生存，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只看见我们儿女在我们身边长大，我们也愿意他们能够健康的健全的蒙你的保守。所以我们在这里，每次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时代不光是叫我们觉得警惕，更要叫我们也为了下一代能够警惕。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无知，许多时候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11章5-11。当众人的第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我们知道，讲到约拿书，我们需要有个正确的解释。我想最好的解释是我们主的解释。那他一共两次提到约拿，一个是在马太福音，一个在路加福音。我相信在同一个时候，不过重点的不一样。那比方说，在这个路加福音，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没有讲淫乱和邪恶时代。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除了邪恶之外，再加上淫乱。那么所谓淫乱，就是指着色情泛滥的情形；邪恶当然指着道德败坏的情形。那么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那好，然后呢？你看，在马太福音里解释，什么叫约拿的神迹呢？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3天3夜，对不对？然后就被吐出来。那么人子呢，也在地里面3天3夜，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就是约拿他被吞到鱼肚子里面，然后被吐出来那个神迹所预表、所预告的。所以那是个预言。所以我们知道，是约拿的书的预言，很重要的预言，就有一天我们的主虽然钉十字架，虽然他经过死亡的幽谷，但是感谢主，他经过了3天3夜以后又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个故事，这个神迹，是这个邪恶和淫乱时代最大的神迹。神迹就表示神动了指头了，神干预了，这个世界就改变了。那弟兄姊妹，要改变这个世界，今天只有一个神迹，那就是死而复活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主2000年前，他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解释了约拿书第1章。那第2章呢， 是约拿失败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讲到预表都是指着约拿蒙神拣选能够代表基督的那一部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就懂了约拿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但是很有意思，在路加福音里面这里有一段呢是马太福音里没有的，所以这个自然就解释了约拿书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这句话这个是在哪里呢？就是三十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你明白吗？前面给我们看见约拿的神迹，但这里告诉我们约拿这个人就是神迹。因为当对尼尼微人来讲，他只要走一天的路程，说过了四十天以后尼尼微要倾倒，那不要忘记那句话为什么有能力呢？因为约拿这个人是神迹。所以不要忘记约拿行的神迹和约拿不一样，约拿行的神迹是他的工作，约拿的是神迹是他这个人。我们从来没有讲到人跟工作的关系，我们只要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我们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但这里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光你的工作是神迹，你这个人也是神迹。所以约拿呢现在只要跑到尼尼微去他就变成神迹，明白吗？所以从工作从他的神迹到他这个人，不光他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这是神迹，这叫约拿的神迹。但约拿这个人呢不要忘记，虽然他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如果约拿这个人不是神迹的话，那么尼尼微人不会悔改的。所以明白吗？现在约拿为什么是个外国人？他根本是洋腔洋调的讲了五个字，在原文就是五个字，四十天以后尼尼微要倾倒了。为什么全国上下通通悔改了？那个能力是什么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现在问题在这里，福音是对的，福音就像约拿的神迹一样，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不能悔改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神迹。所以这是第二三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真的主要借着我们带进福音，叫尼尼微人从上到下能够悔改的话，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尼尼微需要走在尼尼微城里。所以约拿不只是在鱼腹里面，约拿要走在尼尼微那条路上那条街道上，但这件事他办不到的。为什么办不到？他拿着时间望远镜，他知道说没有多久以后亚述王就是尼尼微的王来，要把以色列人把他们连根拔起来，像一棵树一样就抛到遥远的地方。所以从此以后是个失落，失落是个支派就不见了。那么不要忘记约拿是属于北国的，他爱他自己的国家，他当然看不见他自己的国家败亡，他绝对看不见，他当然不忍心看见他的百姓被掳到这个被他当然不忍心看见他的百姓被掳到亚述去，他当然不忍心这样做。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有一个更崇高的原因，是神的仆人不错，神叫他往东去，他要往西去。为什么？他以为就只要我违背神的旨意，尼尼微一定不会悔改，尼尼微只要不要悔改，神的审判一定临到他，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我的百姓就得救。明白吗？一个更高的理由，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儿女，你看多么崇高的理由。现在保约拿等于自我放逐，因为他算过了，如果来回到他是来回大概是三年，所以等着他再回来，如果神真的把他抓回来的话，他就三年就好了。这个时候呢，尼尼微一定不肯悔改，不肯悔改神当然有奖赏， 但是没有想到还在地中海，还没有到塔什，神就抛了一阵东风，神抛出来的。神抛出来以后，这个水手们就要为了平息神的怒气，就要把货物抛在水里，这个水不会平息的。所以一直等到约拿被抛在海里面，是海才平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神的抛最后给我们看见说，像约拿这样的人需要被抛在海，如果不在海里面，他就不会在鱼腹里面，不会在鱼腹里面，他就不会在尼尼微城，他怎么会顺服的？就是因为他被抛到海里面，然后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被抛出来以后，那现在他清楚了，他明白神第二次召他的时候他就听话了。为什么？因为本来他的旨意和神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神有办法，神的办法是什么？让一个人能够走在尼尼微身上，什么意思？就让他成为尼尼微的神迹。只有在尼尼微人看见这个人是个神迹，他们从上到下才能够悔改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人子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约拿怎样走在尼尼微身上路上，我们的主也走在这个时代里面。当你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看见他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我们的主不止行神迹，他自己就是最大的神迹。因为你看见这最大的神迹，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蒙恩，就悔改了。因为他的确是在鱼腹里面，的确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是约拿的神迹，第三章跟第四章是约拿这个人成为了神迹。好了，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约拿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那你看呢，这个跟前面第一章一样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弥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然后现在呢，同样的，因为约拿这样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个吩咐话没有改变，当初要尼尼微悔改，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现在约拿要做这件事情。约拿本来是不顺服的，本来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刚好相反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能顺服？那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带到尽头，让基督能够。